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我们看生命记第十五章，生命记第十五章的第十节哈，这个讲的也很有意思哈，十节应该是你总要借他，因为第八节他还是来向你借嘛，但是因为安息年马上到了，后半年马上就到了，你这借他其实就是给他了，你要给他，第一个你要给他，你不可以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，你不可以有一个贪婪的心，有一个歧视人的心，你不可以有一个也就是自私的心，你不可以有这样的心，你不但不可以有这样的心呢，你给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。哇，我觉得神这里实在是把人心，起码是我的心哈，描述的非常的真实哈，给人的时候很烦呢，因为这是好像真的是挖了肉滴了血一样哈。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，保罗也讲到说，我们在奉献的时候要奉献的时候是不要做难，这个捐得乐意的是人所喜悦，神所喜悦的哈。我觉得这就是那个该隐的祭不讨神喜悦的地方。我相信他献祭的是一种，真是在极大的苦读和不满当中，因为汗流满面才得到，又给上帝，心里很不喜悦的祭。那我也想到，这也是挪亚献祭叫神喜悦，甚至就不再用洪水灭人的理由，因为他从方舟里出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非常珍贵的，那全世界已经没有剩下多少的那种珍奇异兽，都献上了哈，凡是洁净的都献上了，这是一种对上帝的信靠。求神帮助我们哈。哥林多教会还有很多教会，如果你把很多基督徒，如果我们把奉献把侍奉真是当作一种投资，那也是很痛苦的，当你觉得那个投资不会有什么报酬就很痛苦，如果真是一个感恩的信靠的回应的话，那就很喜悦，因为这是因为上帝对你好的结果，他对我这么好，白白对我好，那我的反应当然就是非常快乐嘛。那如果是觉得说，哇，他是一个法老很苛刻，那我当然就很痛苦。那我们服侍的时候，这里当然是指帮助弱小的人，借钱或者给钱给他的时候，就我们会有的心，但是我想所有的服侍，所有的爱人，如果真是爱的话，都求主让我们不要愁烦。可能在生活的过程中做这些侍奉都会有愁烦的过程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越来越喜乐啊，在侍奉在爱人的时候。十一节哈，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。好，那这个跟第五节好像冲突了，在你们中间会没有穷人，在这里又说穷人永不断绝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哈？第一个注意这个第四节第五节啊，有一个弱字，你如果听上帝的话就不会有穷人了，那很明显，那么十一节就是因为那个弱我们没有办到嘛，我们没有良善的对弟兄姐妹对贫穷的弟兄姐妹，因此神大大的赐福也没有临到，所以穷人总不断绝，地上总是有不遵守上帝话的。当然我们也把其他地方经文放在这里，包括很多人是懒惰的，不肯上进的，贪婪的，以至于不是因为他勤奋而贫穷，而是因为他懒惰好高骛远断投资而贫穷。那当人不管是什么原因贫穷，而且不管什么原因没有照着上帝的话去豁免人的时候，穷人就永远不会断绝。但是神的应许总还是在那里，如果我们是越照上帝的话去做，越喜悦的凭着信心去照上帝的话做的话，那么就越没有贫穷的人了。这个话呢，我们也可以跟 在耶稣被伯大尼的玛利亚膏的时候的情形，那耶稣说一句话，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那里的意思要了解，就是我们总有行善的时候，但是希望所有的行善都是由主的心来行的。这里并不要把它了解成我们今天要给穷人东西也可以，明天要给穷人东西也可以，但是呢要把一大堆的香膏给耶稣的机会很难得哈，今天我们根本没这个机会了。那我们耶稣在这里，我觉得是对门徒的一个责备，我们不常有主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行善的时候都常有主，总是有主的。既常有穷人，我们就常有主。如果我们能够把最好的，把一切好的都献给主，我们在给穷人的时候，我们也就是有主的同在了。这也可以，那个经文也可以跟跟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一样，你可以有很多施舍的行动，但是可以没有主的爱。那我们希望我们是有主的爱去做每件事情，否则你没有主的爱在做，你给穷人也不会叫穷人断绝的，因为他并没有真的得到的福音啊。十二节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，服侍你六年，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。希伯来哈，希伯来人这个话哈，可能是比较负面的，尤其在旧约里面可能比较负面，比较是讽刺的哈。各位，非利士人这样笑过以色列人，就是撒母耳记上二十九章第三节哈。旧约圣经只有约拿书一章九节哈，以色列人自称是希伯来人，约拿自称他是希伯来人。那希伯来人在旧约里啊，当然旧约新约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，就是犹太人，不过呢在旧约里面好像是比较负面一点，在新约里面这两个字差不多是同义字哈。好，希伯来人被卖作奴隶了，服侍你六年，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。你任他自由的时候，不可使他空手而去，要从你的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。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，你也要照样给他。就什么叫做公平啊？真的，我们越能够脱离自己的私欲，自己的小圈子啊，越从这个万军之耶和华，从真理，在光，在爱，上帝的光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话，上帝的灵中，我们就越能够做得公平恰当。什么叫做公平？你说奴隶以西方的制度，或罗马的制度，或者是当时的巴比伦的制度，这奴隶是我的就是我的，可能终身都是我的，他做多少都是我的。各位，可能在社会或政府的法令里是这样，但这真的是公平吗？我们每次常常碰到这个公平的制度，我们都要去想哈。我觉得这些都是常常需要改变的。重要就是，还是从神这边来看，我们当得的，如果公平是当得的，人当得的就是死亡。当神给我们任何一个好东西的时候，不管是聪明智慧、工作能力和机会，做老板的能力、机会，这都是神给我们的。那不管是什么理由，现在我们是奴隶的主人了，在神的制度底下就有这样一个规定。这是罪恶世界，当然在新天新地里没有，也就是说这不是绝对的公平的，但是在罪恶世界你这样做还是公平也是慈爱的，他只能服侍你六年。哎，你说别的地方都是奴隶就一辈子服侍的，在上帝里面这叫公平，这也叫慈爱，我们想也是对的。凭什么你卖给别人了，卖了多少多少两金子也好，就一定是他，而且要做这么久？就是这种公平的，所谓公平的规矩制度，真的常常就是有权有势的人自己定的，对自己有利的。那工会当然也有错误的时候，不过我们就讲到在这里，神就是给我们一个，不仅是每逢七年有一次，或者四十九年有一次的平均地权，也每逢七年或者是四十九年有一次的大释放或大解放。那个解放释放就是所有的奴隶就不再是奴隶了啊。不过这里面有一些细节上的规定不太一样哈。到第七年你要让他自由出去，而且出去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不要因为他走了不能再帮你工作，你就不给他，你要给他更多东西， 要让他很欢喜。这跟其他的国家比起来都太宽大了，我们都觉得干嘛？但是你要想到神给你的多丰富，甚至神借着他给你的有多丰富。十五节，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，你曾经无缘无故的，只不过是因为祖先逃避迦南的饥荒，在这个地方被收容。收容原来是好人，人家好人收容，可是好人死了以后，他的子孙就恶待我们。那也一点都不公平。为什么你这个地方，你就有权利做人家主人？你说他来投奔我的，他为什么来投奔你？因为他那边有饥荒啊，那谁叫他倒霉？哎，那就是不公平啊。哦，你这边有雨水，他那边没有雨水，你觉得那个有雨水的就有很多的东西，他没有雨水他来投奔，所以我就要做你的主人，你就做我的奴隶吗？你这样想，非常可能神就叫你明天明年你这里没有雨水。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哈，不要以为有任何东西是我们的。你做过奴隶，你被人家委屈虐待过，对别人就要善良一点。那你做过奴隶，耶和华救赎了你，你在有一天可以做小小的奴隶主人的时候，你也要对人家好哈。这个希伯来的奴隶或者是犹太人这个奴隶哈，跟外邦的奴隶啊，在地位和权力上有所分别。就是这里讲到希伯来的奴隶只要服侍主人六年，第七年就自由了。出埃及记21章2节，耶利米书34章14节都有讲。他如果有妻子和孩子呢，他可以带着妻子和孩子离开。出埃及记21章3节，还有利未记25章40节到42节。如果他的妻子是主人给的，那么他只能一个人离开。这是出埃及记21章4节。我在看到出埃及记那里的时候，我马上想到一个问题：他的妻子如果是主人给的，那他走只能自己走，妻子孩子不能走。那当时想产生很多问题啊，那这样人道不人道？那么这样的制度是不是其实鼓励他就留下来算了？既然太太小孩不能走，我出去一个人自由有什么用呢？是不是这种看起来又是有利于奴隶主人的，其实也是让奴隶有生存之道？因为大家都想自由，当你自由的时候，你出去你未必有谋生的能力啊，你还不如说你跟这个主人在一起已经有六年了，你继续跟他在一起是比较好的。我不晓得各位，世界上罪恶不是可能用某一种制度来完全消除的，但我还是觉得神的这个制度其实对奴隶应该是好的。如果主人在上帝的话语之下是一个比较人道比较能够体恤的，更何况如果他是把妻子给了这个奴隶的话，那表示这个主人也应该算是一个好的主人。那么这个仆人以后呢，在越来越多的感情上面，应该他们的地位也越来越接近，越来越有友谊。这个在初代教会里面，主人和仆人包括阿尼西姆和腓利门也是有类似的情形，就是我们超越社会上所赋予的那种法律地位。主人给他妻子给他孩子，给他妻子，然后他有了孩子，那么很可能就是这个仆人或者这奴仆要留下来，奴仆可能慢慢就变成仆人了，然后慢慢甚至变成比较高地位的仆人。那我也想一个问题，如果主人没有给他妻子，他要从哪里找妻子啊？他从别的地方找奴仆吗？那个奴仆还是别人的，属于别人的。他从别的地方找到一个，万一我们又写那个章回小说，主人家的小姐，哇，那还得了吗？那有很多故事咯。那主人会不会勃然大怒啊？怎么我女儿，怎么嫁了一个乞丐儿啊？这一类的事情，不晓得。圣经没有多讲，各位细节的事情，我们不可能讲得这么仔细。我想最重要还是心地的良善，有圣灵的引导，我们才能在各样的制度中有一个好的好的结果哈。在那个主人如果 如果仆人愿意留下来服侍主人呢，主人就要在门上把他的耳朵刺透，表示他是永远属主人的哈。那个第十六节十七节，我不愿意离开你，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，且因在那里很好，就要拿锥子将他耳朵在门上刺透。所以各位姐妹，你有耳洞的哈，你都是要做谁的奴隶啊？开玩笑的哈。他就永远为你的奴仆了，你带病也是一样。就永远赎他，这个永远赎他哈，世世代代都如此吗？他们感情、事业、财产要怎么样做？这圣经也没有详细的规定了。我们还是说，我想这些规定恐怕规定的越详细，越表示人和人之间没有相爱，所以需要用这些法律来约束哈。所以没有详细规定是好的。我们只希望在以前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他们是待人好一点的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。我想台湾本地的人跟外劳如果纠纷越来越多，规定会越来越多。规定越多不一定解决了问题，但只是暴露出问题非常的多啊。好，如果呢有人卖女儿做婢女哈，那个婢女不能像男奴仆那样六年以后得自由，但主人不可以把她卖给外邦人，主人可以把她当作妾。说哦，这又是男人写的哈，不公平哈。是你在罪恶的世界里总有不公平的事。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就发现在上帝的制度里面，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还是可以在这里彼此得到造就哈。因为在那种环境里，你叫他怎么生活呢？你叫他一个做了奴隶的人出去怎么生活呢？最好还是留，总之不要卖给外邦人。卖外邦人理论上是更糟糕的，可以当妾或者给儿子做妻子。不然的话呢，主人可以让他白白的离开，给他自由。这个各位可以看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第七到第十一节哈。好，再我们再看第十八节哈。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以为难他，因为他服侍你六年，交比雇工的工价多加了一倍，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啊。这个解经书说原文不是很清楚哈，看这句话的意思，十八节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要为难，就跟第十节不可以愁烦一样。因为你买这个婢女所花的钱哈，是比你要雇工要多一倍。那因此，如果这样的了解不错的话，我看应该是这样了解。如果这样了解不错的话，那我们当然就会为难嘛。那早知道这样，我就用雇工嘛。雇工的价钱只是婢女的一半，那雇工要他来就来，要他走就走。那婢女呢，我花了一倍多的钱，我再让他自由，那不是我亏了吗？哎，神的数学就是因为你觉得你亏了，你就更不要为难。当然看你怎么算了，雇工可能花的钱要少一点，可是婢女帮你做的事可能更多一点了。雇工可能是 by hour 或 by day， 也许婢女就是这一生你24小时什么时候要服务就服务。总之我们单单从钱来算，也许要让这个婢女自由是很不容易的。那可是圣经上就如同说，安息年前一年借钱给别人很不容易的，你不要为难，你不要做难，你还是要让他得自由，即使你觉得你花了更多的东西，这神会赐福你的。那我们也说，不是为了得神赐福而做这样的事，一个蒙神赐福的人就会做这样的事，他心里有感恩的态度。十九节，你牛群羊群中投生的，凡是公的都要分别为圣，归耶和华你的神。牛群中投生的不可用它耕地，羊群中投生的不可剪毛。这投生的，你和你的家属每年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，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。我说投生的也运气不太好，被吃掉了。前面以为啊好爽啊，不要耕地啊，也不被剪，后面说原来被吃掉了。信靠上帝或做任何事，不要动不动就在看有利没有利。 我们已经讲了，不管是不管是外邦人借钱的问题，或者是致死的东西可不可以卖给外邦人吃，或者说安息年前一年要给要借钱给别人，或者是一个婢女让她自由去的事情，你要不从上帝的眼来看，都很难行上帝的诫命。从上帝的眼来看，我们就很喜悦的做。哎，你发现很多时候是很困难哦，你以为你是一个公的很爽哈，又是头生的很爽啊，没有人可以叫我耕地，你是归耶和华的，所以不要你耕地的，你归耶和华就是被大家吃掉了。哎呀，我以前在刚刚想要进神学院的时候，服侍的时候，我也有过这种很卑鄙的想法，我也问过那些牧师，现在牧师的市场如何啊？薪水如何啊？对了，我想我们人软弱都不得不去想这些事，希望侍奉上帝越久，信靠主越久，我们不会想到这些事，我们就是天天就觉得神在我们是在神的恩典中白白蒙恩的，这样让我们生活中更没有重担，更喜悦。好，这些公的头生的就是大家吃掉了。二十一节也很有意思啊，这头生的若有什么残疾，就如瘸腿的、瞎眼的，无论有什么恶残疾，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。可以在你城里吃，洁净的人与不洁净的人都可以吃啊。各位看到，就是你不要把坏的献给主。在这里当然也不是说我们今天歧视有残疾的人，而在旧约的时候，在以前比较民智未开的时候，大家常常就是喜欢把烂的给上帝，烂的给别人。神要我们养成一个习惯，不要把坏的，而要把最好的给上帝给人，所以这一点不是歧视的意思。那这个东西不好不能献给上帝，但是还可以吃，那个吃就不是在神面前，就不是说献给上帝在吃，就是少了那一层宗教仪式，是可以吃的，但是还是不要吃血啊，因为血生命里面是有血的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